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7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的儿子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给小川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能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它的来源是俄罗斯政府。纽约时报称，报道依据的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三位知情者，这个名叫罗布·戈德斯通的公关人员写给小川普的邮件说，相关材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帮助他父亲唐纳德·川普击败克林顿努力的一部分。去年6月，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斯卡娅的这次会面，显然是川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的首次接触。当时，川普刚刚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两个星期，会面几个星期之后，维基解密才开始公开有损克林顿竞选的电子邮件。小川普的律师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无事生非。星期一早些时候，白宫发动反攻，驳斥小川普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竞选团队没有任何方式勾结，小川普没有与任何人串通影响选举。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川普竞选团队里没有任何人为影响选举与俄罗斯串通。白宫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让政府的高级官员出面接受几大电视台的采访。川普总统顾问康伟星期一在接受早安美国电视采访时说，那次短暂的会晤没有为竞选获得任何有意义或是有帮助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和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祝贺他们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摩苏尔的胜利标志着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时日无多。他进一步说，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彻底的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川普说，美国为数以千计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受苦受难和死去的伊拉克人感到悲哀，也哀悼那些牺牲的勇敢的伊拉克战士和库尔德战士。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了胜利。伊斯兰国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发的首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在摩苏尔老城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一次对压迫、残暴和恐怖主义的胜利。阿巴迪说，伊拉克仍然面临挑战，包括铲除境内残留的伊斯兰国恐怖网点，重建国家稳定。埃及警方表示，他们在枪击战当中击毙了6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及保安部队星期一对这6个人藏身的公寓发动突袭，爆发枪战，6个人全部被击毙。埃及内政部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这个被遗弃的公寓位于埃及南部城镇戴鲁特，被恐怖分子用作为在南部省份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做准备的行动大本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蒂勒森本周还将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美国一架军用飞机星期一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坠毁，至少16人丧生。有关官员没有透露飞机的起飞地和飞行的目的地。飞机是在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以北大约150公里处坠毁的，坠机的原因不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哎，王老师好。
哈哈，当妮你好，我们美语训练班又上课喽。
对，每节课25分钟。So,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呢？
去网球场大展身手。
Good return, Yang Chen.
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找房子。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our pet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表示哀哉的意思。
Interesting, but we'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something short and simpl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is
trait. Trait is spelled T-R-A-I-T. Trait.
Trait, 特征
A new study in South Korea shows that 1 in 38 children have traits of autism.
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38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带有自闭症的特征。
2/3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traits hadn't been diagnosed before.
其中2/3带有自闭症特征的孩子以前都没有被确诊过。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about 2.6% of the population has some autism traits, much higher than the U.S. estimate of 1%.
研究人员因此估计 2.6% 的人口都带有某种自闭症特征，远远高出美国原先估计的 1% 的水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it, trait, trait.
好，这个我记住了。Trait 就是特征的意思。哎，对了，Donnie啊，万圣节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他们都喊 trick or treat。那个 treat 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是同一个词吗？
Not quite. In trick or treat, treat is spelled T-R-E-A-T. It means 款待，请客。This one is trait.T-R-A-I-T, 特征。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要是说 dinner is my treat, 就是晚餐我请客咯。
没错，一如，你要请我吃饭吗？不必客气。
哈哈，你想得美啊，还想宰我。不过啊，当你说到这个宰人啊，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下面这集流行美语吧。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馆里碰见了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和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李华。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哎，我啊，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竟忙着照顾我表妹了。她从中国来美国上高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所以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帮他安顿呢。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白了。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指导保护或者照顾某个人的意思。哎，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照顾着我表妹呢。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说你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女孩，哎，你不是在说我吧？Larry, 虽然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可是这和我给我表妹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呢。我要是不在她身边啊，她恐怕连出门买吃的都不敢。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这个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啊，每次需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我都好紧张哦。就算不说英语，还是觉得很恐怖哎。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看来我们都是好心人。最近我在帮我表妹找房子， 他以前的房东啊，欺负他是新来的，把房租提高了2倍呢。我表妹啊，已经傻乎乎的交了1个月的钱了。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哼，那个房东可没这么好心呢。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还有欺负人、宰人的意思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啊，司机看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就带着你绕远路，多收你的车费啊。呵，这可真差劲哎，欺负人嘛。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Eh, Larry,咱们是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可是啊，这个房东还有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却是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别人便宜。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正好相反嘛。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吧，为了防止她受欺负，我啊，就继续努力吧。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不过在她完全自立前，我可有的忙了，估计不能常和你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是照顾和帮助某人；另外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是占人便宜、欺负人。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不错，我又学会了一个说法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罩着别人。当你知道吗，我啊就是这种大姐姐型的，特会关心人。
Really?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person.
嗯，你还不相信啊？那我给你讲个我帮助别人的事情吧。想当年啊。
Iru, didn't you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ome talent show?
对，选秀。那咱们来听听看美语怎么说吧。我的故事啊待会儿再告诉你。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海选、甄选。
Jessica， 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快拿着。
Your autograph? Why do I want that?
告诉你，我快成明星了。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不是，我参加阳光女生的海选，击败了众多选手。对了，海选你明白吗？ C selection， 谁都能参加，也有人管它叫甄选。
C selection? Wow, I see. In English, it's called an open audition.Everyone can walk in the door, perform and compete, like American Idol.
没错，就是那种。原来这叫 open audition. Open, 开放的。Audition, A-U-D-I-T-I-O-N. Audition, 试演选拔。连在一起， open audition 就是海选或者甄选。这么说， I am the winner of the open audition.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call yourself a winner.Because more than one person got selected in an open audition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也是，这次一共100人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但不管怎样， I was selected.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also say you made the cut.
Oh, make the cut, 就是被选中过关了。 那要是被刷下来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ould say you got eliminated. E-L-I-M-I-N-A-T-E-D. Eliminated.
明白了， eliminate 是淘汰，被淘汰就是 get eliminated.
That's right. I sure hope you can mak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not get eliminated.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甄选、海选在美语里叫 open audition。第二，过关被选上了是 make the cut。第三，被刷下去了就是 get eliminate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入选就是 make the cut。
对。Hey, Yiru, last time we went apartment hunting with Jeff and Sarah. I wonder if they've found the perfect place yet.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终极课程。Jeff 想租间公寓，请朋友 Sarah 帮忙一块看广告。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word listings, which is a list of available apartments that you can find in a newspaper or online.
Listing 在这里呢，就是指房屋招租广告。
Hey Sarah, I'm having some trouble finding an apartment. Can you help me look at some listings online?
Sure. What kind of a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Well, it has to be cheap.I don't want a really expensive apartment.
Okay,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studio?
Sure, a studio would be fine.
So, Winni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Jeff when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是价钱。他呀，老想找个便宜的 studio, 真没劲儿。
Well, I guess Jeff is a bit more practical than you.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cozy, which means small and comfortable.
Jeff, look at this listing. It says there is a cozy studio apartment for rent, and it's only $700 per month.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are pets allowed?
Let me look. Yes, it says it's a pet-friendly building.
That's great. That means I can bring my cat, Mr. Twinkles. Where's the apartment located?
It says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pet-friendly building?
It means that pets are welcome in that building.
A pet-friendly building 是可以养宠物的公寓。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term a ste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Steal 在这里一定不是偷东西，而是指 a very good deal, 就是说啊，特别划算。
You got it.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Well, even th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teal, I really want something downtown.
Okay, well,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artment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I know, that's my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maybe you could get a two-bedroom apartment downtown and share the rent with a roommate.
Oh, great idea.
So, Winni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opposite of the suburbs is?
The suburbs 是指郊区。相反的，那肯定是 downtown, 也就是市区咯。不过他们说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being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我明白了。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就是指中心位置。
Good.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Well, what about this two-bedroom apartment? The listing says i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just steps from the metro.
Wow,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It says it's $1,600. But if you share i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s only $800 per month.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steal. I think that's a very trendy neighborhood as well.
That's tr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opula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round there.
Wow, Jeff 真是好运气，找到个两居室，月租只要$1,600。和室友分一下，一人800块。It's a steal.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apartment is also very good. It is only steps from the metro, meaning you only need to walk a short distance to the subway station.
对呀，走几步啊就能到地铁站，太方便了。他们还说公寓所在的地方很 trendy， 就是很受欢迎的新潮区。那 Jeff 可要当机立断呢。
Well, this apartment is really a must-see.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 look at it this weekend?
Sure. And if you rent it, maybe I can help you find a roommate, too.
Great! Do you know someone else who's also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Yes, my friend Steve. I'll introduce you.
Sarah, 真是太够意思了，连找室友都包了。Professor Bowman, 你说 Jeff 和 Sarah 推荐的室友 Steve 能合得来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样子 Jeff 的房子还找得蛮顺利的哈，位置在 a trendy neighborhood， 时尚社区，而且还是 pet friendly， 可以养宠物，两个人分担房租又不会太贵。 It is a steal， 真划算。
Actually, Yiru, I can think of a place to live for free.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utilities, transportation, or even your meals.
哈，白吃白住的地方，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快点 tell me, tell me.
I'm talking aboutJail.
啊，监狱啊。
开玩笑啦，我们还是来听听李杰美语，了解一下 The jails for white collar criminals.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谈起公司首席财务官 Jason Smith 参与庞氏骗局被抓起来的事情。Dan 问罪名严不严重。
So how serious are these charges?
Well, he could end up serving a very long prison term. These days, judges are pretty tough on white-collar crimes.
I actually met Jason at a cocktail party about a year ago. He seemed very charming and bright. I remember we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nd he was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Asian affairs.
Yeah,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Most of these kinds of tricksters are very charming.Otherwise, how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people to part with their money?
April 说，搞不好 Jason 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因为现在法官对白领犯罪下手很重。白领犯罪在英文里叫
white collar crime.
Dan 在一次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上见过 Jason， 对他印象不错。April 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人要是没有两下子，怎么能说服别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呢？
To part with one's money
是把钱交出来的意思。
If someone told me I could get a 200% return on my investments, I'd smell a rat. I be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Ponzi scheme.
Good point,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ey knew about it beforehand.
So what happen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s in America? Is there a special jail for them?
In the past, many of them got sent to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People used to joke about how easy it was for them.
Ken 怀疑参与庞氏骗局的一些投资者其实是知情的，因为如果告诉他说有投资机会，200%的回报，
I'd smell a rat.
我一定会觉得可疑。Ken 说白领犯罪以前都是被送到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安全级别中低水平的监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
But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make an example and has been getting much tougher.
If he is convicted, Jason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a federal prison with hardcore offenders. He could be there for well over 10 years.
Wow, that's harsh.
Jason Smith says he is innocent, so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final verdict is. I'm just glad I didn't invest any of my money with him.
Me too.
Me three.
April 解释说，但是近来政府决定对白领犯罪加强处罚。
To make an example of someone.
有杀一儆百的意思。Ken 说，如果法庭判处 Jason 有罪的话，
Jason 就可能会坐十年以上的大牢，而且是跟
hardcore offenders
恶性犯罪分子被关在一起。三个人都表示幸好没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 Jason 去投资。
哦，所以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s 就是白领罪犯，比如说诈骗犯。
That's right. Okay, Yiru, enough with all the schemes and criminals. Let's have some fun.
好啊好啊，咱们去打网球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Today, Yang Chen and I are playing a game of tennis.
Patrick, it's your serve.
Okay, just a minute. To serve, S-E-R-V-E, is to put the tennis ball in play by throwing it up into the air and hitting it with a racket.
别啰嗦了，赶快发球吧。Just serve.
Okay. Good return, Yang Chen.
Patrick.你的球出界了。So, it is my point.
Well,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love 15. Love for me, and 15 for you.
Love? L-O-V-E? 爱？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Love in tennis scoring means zero.
Wow, 好浪漫啊。用 love 来代表 zero, 零分。Zero points. Hey, 可是我怎么会有十五分呢?
Yes, tennis sco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isn't it? To win a game, a player must win 4 points and 2 more points than his opponent.
Okay,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is called 15.
那这么说,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That's right.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And the third point is called...
45?
No.
Why not 45?
It's just the tradition now, Yang Chen. The French started it.
那他们的数学一定不好。Okay, serve again.
I missed the ball.
Love 30.
Well, I guess I'm losing.
But at least you still have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 dot.com.
You have mail.
VOA. 原来 love 在网球里就是零分的意思。
Isn't that cool? Love is nothing.
胡说 ，love 多重要啊！比如啊，我就特别有爱心，老是帮助别人。哎，对了对了，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呢。
Yiru, time's almost up. Let's save your story for next time.
啊，这样子啊，太遗憾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为了让各位及时深入了解全球新闻和美中大事，从5月8号开始，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早上6点和8点播出时事经纬节目，取代这个时段的财经纵横和今日美国节目。
我们将在中国时间下午5点播出英语教学节目，从5点30分到11点现场播出5个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9点到10点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电视节目。欢迎听众网友通过亚洲三号卫星收听我们的24小时卫星广播，或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的儿子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给小川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能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它的来源是俄罗斯政府。纽约时报称，报道依据的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三位知情人，这个名叫罗布·戈德斯通的公关人员写给小川普的邮件说，相关的材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帮助他父亲唐纳德·川普击败克林顿努力的一部分。去年六月，与俄罗斯律师娜塔利亚·维塞尼斯卡娅的这次会面，显然是川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的首次接触。当时川普刚刚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两个星期，会面几个星期之后，维基揭秘才开始公开有损克林顿竞选的电子邮件。小川普的律师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无事生非。星期一早些时候，白宫发动反攻，驳斥小川普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竞选团队没有以任何方式勾结，小川普没有与任何人串通影响选举。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川普竞选团队里没有任何人为影响选举与俄罗斯串通。白宫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让政府高级官员出面接受几大电视台的采访。川普总统顾问康伟星期一在接受《早安美国》电视采访时说，那次短暂的会谈没有为竞选获得任何有意义或者是有帮助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和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祝贺他们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摩苏尔的胜利标志着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时日无多。川普进一步保证说，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彻底的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川普说，美国为数以千计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受苦受难和死去的伊拉克人感到悲哀，也哀悼那些牺牲的勇敢的伊拉克战士和库尔德战士。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了胜利。伊斯兰国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发的首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在摩苏尔老城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一次对压迫、残暴和恐怖主义的胜利。阿巴迪说，伊拉克仍然面临挑战，包括铲除境内残余的伊斯兰国恐怖网点，重建国家稳定。埃及警方表示，他们在枪战中击毙了六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及保安部队星期一对这六个人藏身的公寓发动了突袭，爆发枪战，六个人全部被击毙。埃及内政部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这个被遗弃的公寓位于埃及南部城镇戴鲁特，被恐怖分子用作为在南部省份发动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做准备的行动大本营。警方表示，他们发现了一枚炸弹、五件自动武器和弹药。内政部说，警方还发现了宣扬伊斯兰国理念和口号的宣传材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蒂勒森本周还将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此前，蒂勒森星期天访问乌克兰之后，在星期一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星期一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坠毁，至少16人丧生。有关官员没有透露飞机的起飞地点和飞行的目的地。飞机是在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以北大约150公里处坠毁的。坠毁的原因现在并不清楚。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伯恩斯上尉只是说，这架 KC-130 军机遭遇了不测。密西西比州弗勒郡紧急事务管理人兰德告诉记者说，坠机的地点 已经找到了16具尸体。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川习二次会晤呢，是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紧要关头举行的。当前美国正在就朝鲜问题向中国加大施压力度，美国军机和军舰频繁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与此同时呢，华盛顿不断放话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观察人士指出，川习今年4月首次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美中蜜月期已经结束，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美中关系近期会向何处发展？两个大国在朝鲜问题上会不会最终发生对撞？华盛顿和北京在军事、政治、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会不会失控，导致两国逐渐走向全面对抗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谢谢。
我们现在就来看啊，我们讨论这个主题，川习两次会晤期间的三个月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发生了许多事情。起初呢，许多人都用美中蜜月期来形容川习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这个美中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段期间美中关系的演变呢？
过去三个月来，美中关系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幅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把三个月前美中关系称为蜜月，未免就是言过其实。而今天的美中关系呢，显然也没有达到对抗的地步。换句话呢，美中关系这几个月的变化，确实有变化，但是变化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想这个主要是和，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和美国有关，和中国的关系倒不太大。因为这个中共对美的政策，它长期以来是比较清楚的，比较稳定的，它的战略意图也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反应呢，更多的是一些策略性的应对，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这么一些应对，而缺少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构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一会儿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儿出现那种情况，而对这个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大家都心里还不是特别清楚。
好的，刚才胡先生呢，他说这个用美中这个蜜月期呢来形容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建立起来这个关系有点言过其词。其实呢，有人说美中百日蜜月期根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位评论人士呢，他这样说，说川普和习近平呢两个人只是相互试探，顶多就是一个相亲见面，连聘礼都没有下，何来蜜月呢？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湖海庄园这个峰会啊，其实呢，也确实谈不上是蜜月，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上来了，那么中国对中国有一些叫板，然后呢，当时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比较紧张，不知道这位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急于要去见一面，见了面呢，可能两个人也握手言欢，但是呢，也在互相试手劲儿。那么，试手劲儿的结果呢，大体上就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呢， 这个分歧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根本上解决。至于说是不是一个蜜月啊，这个你要说长期来看，中美的关系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吧，也算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情调情的关系，还是一种怨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对怨偶。
嗯，
就是说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呢，这个中美两国呢又在不断的吵架，就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看着这两个国家，的脸色。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发生，那么可能对国际政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从现实来看啊，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为中国现在虽然军事力量也在成长，经济上也在成长，但是呢还没有力量真正跟美国公开的来对抗。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经常讲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嗯，
也就是说一个新兴的这个强国必定要挑战原有的那个强国的这个权威。这种情况呢我们看的是越来越明显，就北京方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表达这样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我觉得不会马上有事儿，但是呢这个至少这三个月里是有变化。
嗯，
这个变化来看呢，当然后面可能我们还会分析到跟这个朝鲜呢，跟这个南海啊，跟对台关系都有一定的这个相关联的地方。
嗯，
我们稍后再说。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张先生点出了朝鲜问题。朝鲜问题无疑呢是近期美中关系的一个基础。据分析啊，当初美中关系出现蜜月迹象，是因为川普呢在朝鲜问题上对习近平有所期待。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逆转，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或者另有所图，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您看是这样吗？
嗯，本来美中之间他们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朝鲜的问题，偏偏这几个月来呢，朝鲜方面又频频出手，不断的搞核爆啊，不断的搞这个导弹发射啊，于是就把这个问题，由这个问题而引起的美中他们的合作和冲突，就加以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上次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谈中，川普听了习近平的十分钟的讲话。他大概接受了习近平的说法，当然习近平到底讲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外界没有很明确的报道。不过想来无非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表明就是现在中国政府他们自己对金正恩政权也很讨厌也很反感。那么这种说法当然有他的根据了，你观看以前过去的中共历届领导人一上台总是要访问朝鲜的，可是那个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没有访问朝鲜。另外呢，像那个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个70周年的纪念会上，北韩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而南韩的领导人倒出席了，这都表明了现在的中共政权对北韩确实反感。这点呢，当然就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同情。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习近平无非也就表示，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这点呢，也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谅解。可是，所以这就当时就显得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关系就比较好。可是后来发现呢，这个问题，它问题在于，就从过去的一季度这个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长。这件事是表明，尽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尽其所能的去施加这种影响力。相反呢，他还在很多方面在到处在帮助北韩。这一点我想是当然让川普就是显然就可以非常的不高兴。那么有一件是很明确的呢，就是中国政府固然很反感金正恩政权，但是他更害怕北韩的共产党政权垮台而后被南朝鲜所统一，他更害怕出现这种局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战略意图和美国显然是有冲突的。那么这一点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川普总统应该说是比 3个月前看得更清楚，所以他对中国政府对习近平政府显得有更多的不满，这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那么刚才我们报道当中呢也看到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这个节目当中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他在抱怨中国，中朝贸易不断上升，川普总统说呢，看这就是这个。中朝两国啊，他们跟我们合作的结果等等，然后他说呢，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试一试。那我请教张先生啊，美国当初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是对中国有些期望过高？有人说呢，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分歧，根本就不允许两国存在这个长期的合作。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是觉得可能美国期望过高，因为这个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这个守国际信用的国家，所以呢，中国这个承诺的事情随时发生变化，这个都不奇怪。而且呢，我想这个在所谓这个会谈，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这个习先生谈了10分钟，而且他谈到了中国跟朝鲜的历史关系。那么从这个历史关系的角度，他力图使川普理解。我想这个历史关系应该包括地缘政治，应该包括这个两国，就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因为历史上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再有呢，就是中国理所当然的把朝鲜视为他跟这个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个屏障啊，那么这个而且呢，他也认为北朝鲜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对这个大哥对这个小弟有各种的不满，但是呢，毕竟小弟总是小弟。还有一点呢，当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就是中朝两国原来都属于这个以前苏联为首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呢，这个斯大林当时也是把朝鲜和亚洲的事务当时都是托付给毛泽东，就是说以后这个亚洲的事情就由中国来管。所以中国从毛时代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中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像朝鲜、越南什么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有影响力的，是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传统，还有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利益的不同或者利益的冲突，决定就是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的就是达成一致，除非这个，而且朝鲜可能也利用了这一点，就是他看到了这个中美如果携手来制裁朝鲜，对朝鲜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这几个月来金正恩不断的弄事儿，他弄事儿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中美关系产生紧张，产生不信任。这种做法呢，也是这个符合就是金家政权的利益最大化的，所以我觉得由中美关系和加上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这个小弟这么搅事儿呢，最终就现在导致中美关系在朝鲜问题上是互相的不信任，而且呢，可能有这种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冲突。谢谢。
好的，那朝鲜问题呢，我们还想继续这个深入探讨一下。刚才说呢，朝鲜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的这个一个麻烦制造者了。现在，那么中国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说中国呢，干脆和美国联合起来？这也是许多我们每次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许多网友、许多听众观众都有这样一种意愿，就是中国难道就一点儿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就是和美国联手，至少把金正恩政权把它削弱、瓦解甚至消灭掉，就没有这种可能吗？我请问胡先生。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问题不在于怎么样这个搞垮金正恩政权，问题在于金正恩政权垮台之后，那么他替代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那美国和中国这个之间的这个分歧就非常的巨大，而在这点上，他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一种共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要想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张先生您看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手里没牌。就是原来有一个金正男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金正恩的替换物，但是这金正男被干掉了，然后金正男的儿子又跑到美国去了，被美国控制住了。所以现在中国想要更迭朝鲜政权，我觉得他手里没有可用之牌，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中共也担心，就是朝鲜金家王朝一旦崩溃，所形成的这种政治冲击波，会不会波及到中国国内，形成一种民主化的浪潮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也不敢轻易的让这个金家政权崩溃。谢谢。
我们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发来评论和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 @chou 这位网友说，邓小平呢，他关于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判断，至今仍然适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广泛的共同利益却维系着中美关系，不至于破裂。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朝核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索？中国民主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性？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他叫 BJ 徐啊，这位网友他请问嘉宾，他说习近平有1000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啊。习近平说，这是习近平这样说的，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一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好的一个前提是与世界为友，而不是为敌。现在呢，中共却是与世界为敌，与北韩为友。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接了电话，同时呢选读了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和问题，我请胡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的问题和评论。
我想朝鲜问题成为中美对抗乃至于发生武力冲突的这么一个引爆点，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他们利益和冲突很大，但是我想双方都不愿意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们那个矛盾那个引爆点。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呢，朝鲜问题不是那么直接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个回避的办法，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去在朝鲜的问题上来摊牌。另一方面呢，这个谈到这个整个美中的关系，那固然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这种情况今后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川普政府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因为他主张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这些政策。尽管川普淡化了人权的议题，但是他突出了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他任命了这个著名的对华的鹰派来主持他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贸易问题，大有要打一场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架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贸易战并没有打，但是呢，他当年之所以想打贸易战，那些理由还是存在的。也就是中美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全球化引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你川普你提的是美国第一，那很可能在你的任期之内，那美国就成为第二了，那中国就成为第一了。在就其那个经济力量来说，那么这个来说呢，换句话，在这个问题上，引出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呢，我想恐怕会倒是比人们预想的恐怕会大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那个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和评论？
我觉得除了这个胡平先生谈到的这些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就是，朝鲜和韩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妥协？ 那么如果说这个新任的这个南韩的总统啊，他采取一种外交上的主动来缓和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话，那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介入的理由就比较小。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在北韩，就是这个金正恩他现在不断的制造麻烦，实际上他是要争取进入一个这个核俱乐部了。但是这个随着他的这个试验越来越频繁，他的导弹的射程也越来越这个远，那么这种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嗯，
那总有一天就是说，哎，这个朝鲜真的把武功给练成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中美两国可能就傻了眼了。
嗯，
就到底你是怎么办？他随时可以，不但随时可以把这个导弹打到北京，也随时可能把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啊，尽管可能他的导弹质量不怎么样吧，但是呢，这种威胁就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倒觉得那个，尽管啊，现在这个形势可能双方的领导人都难以做出决断，但是呢，这个啊，当断不断，反被其乱，
嗯，
就是最终可能就是你养虎一患，最后把自己给害了。
是的，
很可能那个，我觉得可能朝鲜要对北京发一颗导弹的话，比打到这个华盛顿还是要这个便捷的多。
嗯，
啊，中间可能这个，被拦截的这种几率就相对要低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拖。
好的，
谢谢。
那么养虎一患，张先生说的看来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朝鲜问题，现在我们转向谈一下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现在呢，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你可以说叫做一个风向标。川普政府初期呢，那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我是说南中国海。可是近来呢，美国军机军舰我们看到频繁现身，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胡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想，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南海问题本来就是中美这个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风向标。
嗯，
那么这个，而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内呢，那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在那里建人工岛礁，另外力图把那里的人工岛礁呢军事化。对此呢，在过去的奥巴马时代呢，美国总统美国方面就通过就是这个派军舰去航行啊，军机飞行啊，以这个表声明这个航行自由，作为一种抵制。那么现在那个这个川普总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和原来的这个套路差不多，只不过呢，现在川普做法呢，你更看得出来，和前阶段他没有这么做，现在他最近在这么加速这种做法，这未必是不一定都是中国方面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突出的动作，而更多的呢，我想是美国他要试图对中国其他方面的作为不满，进行那种反制啊，也就是打一张牌。你在别的方面，比如在朝鲜问题上，觉得你不尽力，甚至还在帮人家的忙，他这个是不高兴。然后他在南海问题上呢，就出手，就有这么些动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南海问题确实是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也看起来很容易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呢，双方我想都还是会相当谨慎，力图避免这个擦枪走火，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擦枪走火了，那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那个很难料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会继续在那里搞人工岛礁，搞人工岛礁的这个军事化，试图主导使这个南海呢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所主导的势力范围。而另一方面呢，美国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显然会都对中国的做法都表示不满。那美国当然永远会不断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些表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激发出一种更大的一种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不太大。
嗯，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